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这样的邪恶，上帝还是要引他们回来。当然引的方式，这里多半都是严厉的惩治，我们就不去谈这些。不过我们记得神对以色列人对我们的请求和呼吁。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真不知道像这样的圣经这样的话，如果排成戏剧，这个快乐儿童营肯定是不能够演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快乐儿童营，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也有一年一度的痛苦父母营，是不是痛苦父母营可以演这一段呢？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不知道最好的莎士比亚的演员能不能把这句台词唱的或者讲的跟耶利米或者跟上帝讲的那么情辞迫切。回来啊，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四节，把妻子再换成儿女。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当以色列人在被盗的时候，没有结出忠实的果子，对上帝没有丝毫爱的时候，神就这样描述他的心情。耶利米书三章十九节，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我也不知道这个台词要怎么演，我也不知道谁能够念这段台词。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我在高处听见有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记得神继续的爱我们。当然他的方式可能有的时候是用严厉的方式，但是那是继续爱我们。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啊。不知道有多少语言，包括希伯来文或者中文或者台语，能够把这个台词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把神的大能作为用各种语言传给普天下人能听。因为这也是福音的一个部分，福音跟律法是有分别，但是是不能够分开的。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耶利米在他的讲道里面常常传讲上帝的爱，而上帝的爱如何在人间被践踏，在以色列当中被践踏，可是神仍然使这些以色列当中的剩余的百姓能够爱神。各位，愿我们也能够爱神，愿我们也能够在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中，包括我们听了这么多道，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有这么长，我希望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对各位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我如果有责备，我甚至也不敢责备自己，因为我自己有那么多的罪恶，是更应该，更不是被责备而已。但是神是表达他奇妙的爱，而 恳切的希望神的儿女在他的耕耘之下，在他的耕种之下能够结出果实，包括结出爱神和爱人的果实，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圣洁、善良、勇敢、诚实、和平、喜乐，当然这些通通也都跟上帝的爱结合在一起。我们怎么结得出来呢？我们也觉得很困难，上帝觉得很困难，我们也觉得很困难。上帝好像在哭泣，我们也在哭泣，因为可能楼上弟兄姐妹特别能体会到这种痛苦。我们感谢主，我们互为肢体，我相信父母是觉得很艰难，我们也感谢主，愿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心，也能够继续的有盼望。主是给我们盼望的，主给我们盼望，主怎么会不给自己盼望？他所施的恩典和慈爱在哥林多教会身上，在我们身上，虽然长期的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主的道、主的恩典和权柄不会突然返回的。耶利米虽然一生传讲的主要的都是很艰难的信息，但是艰难的信息里面有爱，所以那爱里面也能够让耶利米，虽然耶利米的本人在耶利米书里面我实在看不出他笑了多少，我看不出他能够结出多少，就是圣灵的第二个果子，仁爱，下面就是喜乐，我也不知道他能结出多少第三个果子，就是和平。我不知道，我看他的情绪真是非常的艰难，因为他要把上帝的痛苦表达出来，他要把以色列人的痛苦也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好像都有这样的艰难，我们不是不想爱神，但是实在爱不动啊。我们也不是不想爱人，但是我们也很累啊。我们不是不知道要靠着上帝奇妙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讲到这里，就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圣灵啊，求你让我们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否则我们实在不能体会你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否则我们实在对你的慈爱和怜悯不大能体会，那是道理，那是我们查经的，那是我们主日学的。耶利米能够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中，这个我们今天不去继续查，我们能够看到耶利米知道神在末后的日子会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神如何让我们结果子的，我想到是耶利米的后面一个先知以西结，他跟你我一样，神希望我们结出果子，仁爱的果子，爱神爱人，神希望我们结出果子，结出和平的果子，喜乐的果子，恩慈的果子，但我们不大结得出来，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献给他，我们对人也常常没有。那神怎么做呢？神在以西结身上那个作为真是太可怕了，事实上神在每个人身上作为既是丰富慈爱，也实在很辛苦。各位，我常常说我们风雨同舟啊，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我们是天涯，不是沦落人了，我们没有沦落，我们都是一起在走，我们一起在走。牧师，起码我这个烂的牧师哈，跟你们可能还落在你们后面，需要你们常常扶我一下。我们怎么结出这些果子？我觉得我的园地太荒芜了，有很多我的果子里面啊，真的很多是跟现在的热门音乐会很像，就是干冰和雷射。干冰是什么？就是气嘛。雷射就是光嘛。那个电音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没有 substance。我有的就是表面的功夫，我很难过。当然我知道神还在继续怜悯恩待我。那如果我的难过比起以西结，那就不能比了。神要这个传道人去传道，神要这个人传道人把上帝的恩惠、 包括警告，跟以色列人讲，最终的目的是要他们能结出美好的果子，他们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逐渐逐渐的，这个改变也可能会退化一下又进步，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跟你我一样。像我们刚刚听到诗歌，哎呀，大家非常感动，有个姐妹大声的讲阿们哈，那么很感动，但是也许我们也只能感动到这么多吧，就是那个余音绕梁的时候我们很感动，那音速很快的就跑掉了，我们也就不感动了。你真伟大，等一下就是台风真伟大了，那个很真实啊。今天来的时候我真的几乎走不动路了，其实只不过从我妈家拎着西装打着伞走过来，哎呦，走到是腰酸背痛，因为那个拎着西装又怕淋到了，所以各位，这是很宝贵的一件西装。我觉得很疲倦，很累，我有那么多的喜乐吗？然后又想到教会里面才回来这一段时间，也听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各位，我还是说，我认为神给我的恩典让我这个荒凉的园子还是在结，我在结，你也在结。不过卖那么多关子，我一定要讲以西结了。以西结他为什么很难，他自己要传扬一个福音，为什么他会很难结出爱的果子，结出喜乐的果子，结出和平的果子呢？因为他那个环境跟你一样太艰难了。那是已经以色列人第二次的被掳的时候，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他看到了神给他的异象，领受了神给他的托付。他跟以赛亚、耶利米和许许多多先知类似，这工作不是人做的，这工作不应该做的。他去工作，神先跟他讲，人子啊，这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现在我差遣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跟他们传道，传的道很甜蜜，所以以西结吃了一个书卷，吃得非常甜啊。那以西结书里面很多跟启示录是有关系的哈，很相似，就跟我们在传道，如果传得很不错的时候，或听得很不错的时候，我们也很喜乐，但是再去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困难。他先吃了上帝的道很甜，然后就苦了。神说啊，我差遣你去工作，我差遣你到以色列那里去工作，我告诉你，他们不会听你的。各位，我差遣你去推销，你做推销员，你推销保险，推销冰箱，推销任何东西，神先跟你讲，你一台都卖不出去，那就不要去了吗？就是你的顾客你不会有顾客的。神跟先知讲，你要去跟他们讲，目的是要他们听，但是我告诉你们，结果是他不会听。各位，没有人会做这个工作的。如果我要去讲，结果是没有人听，那我干嘛去讲？我不知道有什么工作比这更难了。当然这个工作不只是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在很多情形都是这样。这还不够难呢，他满腔热血，如同耶利米一样满腔热血，耶利米恐怕还满腔热泪，满眶热泪，要把上帝的那个痛苦讲出来，要把上帝对以色列的失望讲出来，要把上帝对以色列的爱讲出来，希望讲出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有反应。我再一次说，结出果子来，结出爱上帝的果子，结出爱人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公义的果子。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社会风气能够改变，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神的国度，起码有部分的呈现。人家不听，他还是讲这个。其实各位，如果你热血沸腾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冲动，或者你能够感觉，我不管你听不听了，我就是要讲。那么 有的时候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不管你们听不听，反正我就是非讲不可。当然对于那个关闭的耳朵，那个张开的口，到底哪一个投降，是耳朵最后投降打开了，还是嘴巴关起来了，这个我不太知道哈。但起码还有一个张开的嘴巴。以西结后面有个痛苦，就是什么，不但你去的地方没有人听你讲，你会讲不出话来。我读给各位听，以西结书第三章第24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这些都不稀奇。我看以西结书，我今天就是这两天看，我觉得最稀奇的是，他不是说他碰到困难，不是说他被人绑，哎，这我们在甚至各个宗教或者各种为某些意识形态付出的人，那种英雄烈士他都办得到。你杀我，你砍我，你把我分尸了，你把我孩子在我面前杀掉了，我仍然要讲。那么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忠臣啊，或者有一些怎么样人，人家把他舌头砍掉了，剪掉了，他还是带着血在那啊啊啊的在那叫，因为那是敌人让他不能说话。以西结不能说话，神要他做一个传扬神信息的人，神让他不能说话。你听过有比这更像十字架道理的话吗？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你说上帝残忍不残忍？我要你去责备他们，我让你不能讲。我要你去责备他们，先说他们不会听，然后说我要你责备他们，你讲不出话来。我说这实在是太像十字架道理了。死亡中得到生命，羞辱中得到荣耀，刑罚中得到赦免。以西结，我叫你去讲，上帝叫你去讲，上帝叫你讲不出话来。所以你在以西结书里面很多看到就是动作，他不能讲，他就用动作，动作那悖逆之家也不太肯听，但是上帝还是要他讲。各位，我在讲以西结书吗？不，我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在讲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要结出果子。我在讲只是用以西结和耶利米做一个例子，我们很多时候难以结出果子，因为环境太恶劣了。因此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虽然在那么多的黑暗里面，今天我又注意到一件事情，已经忘记很久了，今天在周报上看到本年度主题暗中之光。在四世纪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那个时代好黑暗。在圣经里面我几乎没有看到哪一个时代，包括耶稣的时代，那个时代不黑暗。但是我们更看到在坐在死荫幽谷的人，坐在黑暗的人，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耶利米书里面有永远的盼望和信息，那个我们不去看它了。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悲哀的事情，甚至是上帝好像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神也不要他们了，以色列人也绝望了，他们好像枯木不能够再逢春了，连以西结都讲不出上帝的话来了，而且是上帝让他讲不出来，连以色列人受了那么多处罚被掳的百姓也不能听他们的话了，上帝让他们心蒙脂油。当然这以赛亚书讲的更多，可是神他的恩典和慈爱不会突然返回的， 只是求主让我们不涂色他的恩典。在以西结跟耶利米一样极其稀少的地方，但是那个稀少是暗中的光，全世界的黑暗不能把上帝的光遮盖，上帝的光可以把所有的黑暗驱逐。我们在以西结书36章37章看到枯骨的复活，我们在以西结书最后面呢大概10章左右吧，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非常多说让我们很难懂的一些无聊的字眼，就是圣殿的重新被建造，以及在圣殿里面从主的宝座流出那活水来。各位可以结出果子来的，神的慈爱和怜悯不会离开他的教会，不会离开他的选民。神的慈爱和怜悯，当我们多次离弃他远离他的时候，他可能用比较严厉的方式来对我们，但是他的慈爱和怜悯仍然与我们同在。这慈爱和怜悯不管是在艰难的时候或在舒适的时候，愿我们都靠着他的恩典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那个枝子，那个叶子，那个花果，比伊甸园要更美好。我们今天找不到伊甸园在哪里了，伊甸园是不是变成沙漠了，我们不晓得。照圣经上讲，有基路伯在那里防守，我们绝对进不去了。那个非常棒的伊甸园已经没有了，就跟这个世界一样，上帝所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我们好像已经找不到了，已经变成沙漠了。可是在教会里面，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情形再糟糕，我们不是像 Milton 说的重返伊甸园，我们不是 Paradise Regained， 我们不是在得到，是神在我们心里，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施恩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认识他，这样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结出果子来，比伊甸园还要更丰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不知道台风会不会来，也许我们暂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经历到台风雨水给我们的危险，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出了这个教堂，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不管是这个台风或者我们生活中的艰难，家庭里的风暴，家庭里的枯干，心灵里面的沙漠。恩主，当我们说话没有人听，甚至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看到枯骨的复活，你让我们看到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在教会里，在你的儿女身上耕种盖造，继续让你的工人，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与你同工，不徒受你的恩典，继续让我们在彼此的耕种彼此的建造当中，我们居然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赏赐。主，我们赞美你没有停止的工作，即便我们现在可能说不出话来，或者等一下舌头贴住上膛，但我们知道这世界在你的手中，从这边到那边，好像刚才诗班唱的诗歌一样，从地极到地极，没有一处不得你慈爱恩典的 护庇，我们赞美你。愿这慈爱恩典的护庇，使我们结出你要我们结出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